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崇拜。这些两天前就是星期五的晚上，我们有一个音乐会，也是在教会举行，但是这次呢，我们是在长老会那个大堂里面来举行。有位姐妹叫 Julie Low 啊，她来当中，她是一个 pianist 啊，她是弹钢琴。那么我昨天才听到她跟我讲，因为昨天星期六我就跑到她的旅馆，跟她一起用早餐哈、她先问过那个旅馆的人，外面有两个人来跟我一起吃早餐可以吗？因为她这个旅馆包括了这个。早餐，他们说可以啊，我们就去了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原来是这样，他是，他是说他有20年没有弹钢琴了，他结婚以后二十年，生孩子，在家里做母亲做妻子，然后20年没有怀孕啊 ，sorry。没有弹钢琴，然后因为家里遇到了一些事情，让他重新的去反思，上帝要他的所做的。他念大学的时候，他就说他不希望成为一个世界一级的一个钢琴家，他说我希望成为一个在天国里面的。一个钢琴家，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因为结婚之后20年，因为家里的事情、孩子的事情，就没有实现他的愿望，所以他就说，很可能上帝给我这个盼望了，是个目的呢，是可能让我死后在天堂里在为上帝弹钢琴，那么没有。想过的事情就发生了，其实他这次这个音乐会的有个主题叫 journey 啊，这个旅程，就讲到人生所走的旅程。那么他说这个旅程，他就用一个 Brahms 这个一个钢琴曲开始，这是一个 joke 啊，那个钢琴曲叫 joke， 因为开玩笑是吗？开玩笑啊 ，joke。他说什么是一个玩笑呢？就是一个玩笑的结果，常常不是你一开始的时候所想过的。那个故事最后的结果，你没有想过，你就想到觉得很好笑。总是在我们意外之中。那么人生的路都是这样，人生走的旅程，你开始的时候。可能你有一些某一些的计划，但是结果不是你所想到的。有些时候的人生可能是一个 joke， 一个开玩笑一样。有些人的人生是一个悲剧，最后的结果。有些人的人生结果就是一生都很平凡，所以每个人的走的路好像都很不一样。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是讲到圣经所讲的，主耶稣所讲的道路、真理、生命。这个是一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个道路啊。有吗？好。这是主耶稣所讲的了道路、真理、生命。那个我说的这个道路跟这个真理有点像的地方，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等一下我就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好，我们讲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2000年前你吩咐使徒要为你做见证，因为你自己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记得你这句话，你吩咐你的教会的一句话，要为你做见证。结果因为你的复活，让他们都明白了， 让他们知道你就是真神，你也是永生，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就是那一位比使徒被彼得所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那一位主。主啊，起初的教会就是这样，因为耶稣你的复活，他们每个主日的早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们就聚集在一起，他们来呼求耶稣的名字，他们唱歌，彼此的对唱，就是要称颂神的儿子的名字。你就是那一位使徒保罗所说的大在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你就是那一位神在肉身显现的主，你来到这个人间，你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你为我们复活，你要让那些跟随过你的门徒，他们成为了使徒，能够为耶稣做见证。这个事情2000年了，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里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是领受了，我们是用信心接受了这个2000年来的见证。但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深深的体会，你真是那一位的真神，你真是那一位的永生，你也是那一位的独一的拯救的主宰。所以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是为这个缘故在这里聚集。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也是一起的，透过我们的聚集，我们来为耶稣做，继续的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刚才让我们唱诗歌来赞美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现在用你的话语来敬拜主，我们求你的圣灵，你是活泼的圣灵，你今天早上也在我们的心中来引导我们，感动我们，带领我们所讲的话，也带领我们所听的道，求主你的生命就彰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祈求耶稣基督你成形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的眼前，是我们需要用信心来领受的，也需要我们以爱你的心来跟从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些时候我们也再次为教会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引导你的教会，也求主用真理来建立你的教会，求你也在我们当中有你的爱，以知道你的教会能够懂得彼此的相爱，能够在爱的当中体会上帝的大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谢谢主。在这时候我们也为到我们教会里面有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向你祈求，求主你用大能的手来施行拯救，来医治他们。我们为静怡姐妹，为康华弟兄，为吴刚弟兄啊，我们都一起的仰望你，求主你用大能的手医治他们所有的疾病。我们刚才还听到我们姐妹跟我们分享，有一位叫 Nancy 的姐妹回到中国大陆，发现她的父亲患了肺癌，我们也把她交托在你的手中，愿这位父亲都是一位认识你能够仰望你的父亲，因为我本来不认识他，但是愿你自己在你的跟随你信靠你的人的当中，你来带领做工，也祝福我们所亲爱的，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我们谢谢主。主啊，我们也把众人的各样的事情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你的话语里面提醒我们，里面要把一切的重担要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啊。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主，我们把自己一切都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求主也亲自的带领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奉靠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道路真理生命，圣经有话说，就是耶稣所说，就是耶稣说的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我相信这句话很熟了，对不对？但每个人基督徒记不记得他在圣经那里呢啊，约翰福音14章第6节啊，我15岁信耶稣啊， 我们开始背一些圣经的经文。我现在好多的经文都是从那时候背的。有好多的章节了，我已经忘记是哪一章那一节了。但有好几节的圣经我大概还记得。是什么呢？好像这一节是约翰福音14章第6节。约翰福音3章16节都记得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样读背下去。非常宝贵的。所以有一些章节希望我们记得。但是耶稣讲这句话每个人都很熟悉的，但是可能我们没有太多的思想。可能有些时候某一句话没有成为我们心里面一个很主要的一些经文来推动我们，来带领我们的一生。如果没有，我希望你考虑这一节。不只是考虑的，你明白以后你就领受过来，你就抓着它，作为你人生的引导，你的生命。但是我呢，我也现在想，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呢？其实这里有一个背景的。我跟弟兄姐妹来看，好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没有注意那个背景啊，所以我们只抓住这一句啊。如果你看呢，这背景呢，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其中特别来到的约翰福音13章第33节，这个耶稣说：“我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他讲到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到。他讲到有一个地方他又去。他又离开他们。然后他还没有讲下去以前呢，他就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那我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那耶稣要离开他们了，他要去的地方，在离开他们去的地方之前，他要提醒他们做什么？给他们一个命令，要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好，然后他讲下去了。那么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你到哪里去了？哪里去了？”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啊，你们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而彼得就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啊！”这句讲完这句话，耶稣就说：“你要上次不认我的，你说你要跟我啊，你甚至为我死，但是你其实不能啊。”那么耶稣就讲到我要去的地方，彼得就问：“你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我要跟你去啊！”他要离开他们去的地方，然后就来到第14章了啊。就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怎样呢？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他也讲到他父的家，然后他我去为你们地方预备地方，所以他去什么地方？他去父的家里啊，我就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暂时你们不能去啊。然后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见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继续说：“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如果他要去的地方，就要怎么去呢？有一条路才可以去的，对不对？对不对？你今天来到教会，你要开车走一条路来到这里，来到这个目的地。”耶稣要回到父的家里，他有个地方要去，那条路他说你们知道啊。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啊。”他们跟着耶稣3年的时间还不听不太懂啊，就他不知道耶稣去什么地方，他也不知道那条路。然后耶稣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是说，你刚刚多马说我不知道你那条路，现在耶稣说我就是那条路啊，没有别的路，不是有另外一条路到父那里去，我就是那条路啊。你还不单说我是道路，他还说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啊。这句话就成为那么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好多人都听过的话啊，但好多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太多的细想啊。那么还没有讲下去，还有可以讲下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那腓力就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记住了。也就是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呢？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们就读到这里。刚才是讲到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经文这个背景是什么，是怎样，为什么耶稣讲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刚才说耶稣说我要条路，我要去的地方，但是你们暂时不能去，然后人他们就问他，你要去哪里？我不知道那条路，我不知道。于是耶稣就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是这个经文这个背景，是这样跑出来的，这样跑出来的。当然不是偶然顺口就讲了，有些时候我们人讲话顺口就讲，不记得讲什么。耶稣他里面有，他耶稣记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真理，他明白他知道，所以他讲一句话都不是简单的，那就是有那么多的那个丰富的真理。这个是那个经文的背景，但另外还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因为我今天是讲到讲到，我也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前讲到的背景，过去有几次了，我就讲到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或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讲到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人，本来他是讲羊，羊其实是讲人，让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那我就细想，这耶稣说我来叫人得生命，而且得丰盛的生命，跟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以前我讲到的时候，另外我也讲过，当耶稣讲到我是的时候，他讲过七个重点，有七个方面来形容他的我是，这个是一个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就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的。我是世界的光，因为他是世界的光，所以我们能够得丰盛的生命。你说我们是，我是羊的羊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最后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啊，我前面还有两三个没有讲，今天我来到这里，他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这样讲的目的是什么呢？当耶稣说我是，我能够把丰盛的生命赐给人，怎样赐给人呢？内容是什么呢？这就跟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话很有关系。举例子，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他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才能够把丰盛生命给我们，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要考虑，要明白耶稣说我是要把丰盛的生命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他所讲的其他的话语，他怎样把丰盛生命给我们，他本身是什么，能够这样把丰盛生命给我们。那在这里，今天这里就说，那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这个我能够给你们丰盛的生命。所以我这样跟大家来分享，第一方面是什么？耶稣是道路所带来的丰盛的生命，因为他是道路，所以他带来丰盛的生命，是不是？那讲到道路这个字，就让我想起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个伟大文学家哈。我还记得我小学还是中学的时候，早晨起来，妈妈已经上班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的床的旁边就有几本书，就拿出来翻，其中一个鲁迅的一个书，其中就读到他一句话，一个文章里面一句话，他说：“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关键希望。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本来就没有路，人走多了就有了路，简单来说。这个跟耶稣所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说是没有关系，对。但是我作为有话题跟你们一起来细想一下。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他是道路的时候，他是有一条路，就讲到也讲到这个他是道路。 他这道路又让我想到了我们人其实一生都 走好多的路，对不对？在地上你就走好多路。今天还有人拿一个那个算你每天走几步的路啊。有人说我今天走了几百步啊，就有些人说我走了两千步等等啊。那么人都在走路，这其中有走路。但走路有不同意义的，走路也可以是什么，可以人生所走的路，对不对啊？不是吗？我们每个人其实从小开始慢慢就默说我的一生要走什么路了，对不对？我一生是要走什么路了啊，所以我们就努力了，小孩子要读书了，对，我们要寻找学问啊，或者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创作你的事业了，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我们在找我们的路，对不对？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写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叫这个王维基，在香港啊，也很有名的人啊，在做生意上啊，在电视新闻上啊很有名的。那他就说，这个路是人行出来的。他说我这句话经常的想起来啊，也经常提到这个话啊，那他就觉得这个他也知道这个鲁迅先生所讲的啊，所以他就讲了一句，那时候他就讲下去那他的17岁那一年呢，我开办了一个补习学校，17岁啊很棒啊，30岁那一年我就以30万的基本开始做生意，到目前的顺序上了上市的，是一个这个 on 的这个金融的 market， 做了一点小的成绩啊。他说我的经验告诉我，所有事情开始的时候都是没有希望的，好像鲁迅所说的，没有所谓有希望，没有所谓无希望，因为一切都没有开始啊。那他说大踏出了第一步，就会见到小小的希望，而且希望其实往往都是很微小，越有价值的希望就越微小啊。他就，所以这个路是什么？路就让它代表什么？它的希望，然后有一个希望开始，然后它就有往一条路走下去，然后慢慢发展出来了。但是这里所讲还是什么？其实啊，好，后来可能我讲了半天，你就觉得没有什么，对不对？其实路都是人尝试在这世界上希望发展自己，开创自己的事业啊，有些理想，有些盼望，然后走下去，摸下去。但人生就是这样，好多时候你的路突然间就停止了，突然间你的路就遇到好多的挫折了，甚至你的路就遇到一个危机，甚至要停止下来，突然间生命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在这人间所讲的一切的路都是非常有限，对不对啊？有困难重重，有些时候也因为生命的停止，你的路就没有了啊，这很可惜的事情啊。但是人常常都这样啊。刚才讲到朱莉露这个姐妹，她说我年轻的时候希望啊做什么，做上帝国度里面的钢琴家，然后他说结婚之后20年这个梦想都停止了。那突然间之间啊，他一家搬到西雅图去，因为丈夫在那里找到了工作啊。然后突然之间丈夫说我要离开你了啊。那在几个里因为那丈夫讲完这句以后，5天他在西雅图的工作就被辞掉了。突然间他们一家就搬回去加拿大，当搬回去的同时之间，他要办理离婚的手续啊，一切好像都没有了啊。那过了一年他就患了癌症了啊，那么他的人生好像都没有了。他甚至是一个基督徒啊， 为什么基督徒是这样呢？他说基督徒不是一个好公民的一个榜样吗？甚至我不是应该是一个两个儿子的榜样吗？但是为什么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人生路有些时候就变成是这样，是不是？当然他有峰回路转当他安静下来仰望上帝的时候，神就指示他，虽然丈夫离开了，虽然患病了，当然也继续治疗。今天他还在吃药。星期五晚上你看见他在弹琴的时候，他还在吃药。然后他说每逢春天的时候，他的手指的这个皮肤就破了。所以他弹琴的时候是带着那个手指破的皮肤来弹琴，很痛的。那上帝心里面有上帝。上帝提醒他走另外一条路。最后呢，很奇妙，神带领他，用他20年前所想过的，用钢琴来侍奉上帝，说他重新出来，用钢琴来到世界各地做见证。两个儿子，一个应该有21岁了，一个19岁，大概是这样。所以母亲也有些时候要暂时离开他们。但是他觉得现在人生非常有意义，疾病没有让他完完全全的被打倒，丈夫离开了没有让他什么完完全全的什么绝望啊，因为他生命里面有耶稣，因为耶稣是道路啊，耶稣为他开了一条道路，所以他的人生就走上另外一个旅程，一个 journey。星期五晚上他就鼓励我们能够找到这个 journey， 这人生的路。刚才讲了人生的路好多的绝路，人生的路好多的困难的光景，但耶稣是道路。其实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道路的时候，这个道路其实还有一个不简单的思想。他说我是道路的时候，我们用今天的角度来思考它是什么，走人生的路有背后什么，有原则，有宗旨，有哲学，有主义，有不同的这样表现，这个道路背后有不同的东西在里面，是不是？举例子，有一些人说我的人生就是要发财，希望我在30岁以前就赚到1000万，然后他就努力读书，或是去炒房地产，或是用什么进到金融的行业里面。或有些人不是，他就走一条歧途，另外一条路。我认识一个人，一生里面中了两次彩票，不简单了。一生里面中了两次彩票，带着好多钱离开香港。去到英国，他没有信仰，他的重点就是钱，有了钱希望更多的钱，结果是什么呢？他去什么地方？他去赌场，坐在那里，他说我每次坐在这里背后都有其他人站在我旁边，这个人是什么？随时借钱给我的人，最后他把钱都差不多输光了，就是这样，他人生就是这样，他跟我讲的。因为钱输光了，脾气不好，那么开了个外卖店，常常骂太太，打太太。经过几十年，然后呢，他就想啊，应该大概没事了，我回香港看看，回香港看看，就不让他回来了，英国不让他再进来，因为他以前在非法。留在英国的，他也是走一条路，对不对？钱财、赌博，他背后是什么？这是以前为他的主义，也有人生的原则宗旨，也有人生的哲学。好多人的人生，你看他只是活吗？不是，每个人活的时候，背后都有一些哲学思考的，要思考， 举例子，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就是一个哲学思想。按照个人主义，他走他一生的路。或者有一些伟大一点，对不对？伟大一点说，我要成为科学家，成为能够帮助人的人，能够在学问上能够让那个科学的发展更美好，然后能够帮助更多人，这是很好，都很好，对不对？那当然还谈不上奉献的生命，主义更深的，这个有些人的思考更伟大，更思想。我有一次提过，马克思就是坐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写他的基本论，他基本上是学者，坐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写基本论，写完以后他没有想到他所提到的这个基本论，当他用在苏联，用在中国，根本用不上。里面所讲到的理论要通过斗争来把资本主义打下来，然后让我们这个世界所政治社会的这个所走的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然后进到这个共产主义，这个路根本没有成功。其实我们这个东欧的世界，苏联这个地方，中国这个地方，20年代中期从来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发展都成为这个资本主义，能够让这个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然后能够进到共产主义，没有实践过。一下子我们就从一个叫国家动荡不安的里面，有人拿了这个马克思的思想就应用下来，他们从来没有真的走过这条路，马上就开始社会主义了，结果是什么？都失败了。也就是有了，你也可以失败了。这是什么？这是主义。他们不是给我们一条路吗？他们是给我们一条路的，对不对？马克思是给人类社会政治宗教政治社会思想一条路的，这个事实证明下来走不下去的，死了多少的人呢？中国死了多少人？东欧死了多少的人？是为了这个主义。所以当耶稣2000年前出来的时候，他说我是道路的时候，这是真的惊天动地的。你只能够思考他是不是真的对的，还是他是假的。有这样的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人，这爱因斯坦有一句话，他说耶稣这个生命是有伟大的生命，这个人讲的话不可能是假的，他说不可能是假的。那这里最后还有一条路，就是刚才所讲的，刚才一开始讲耶稣说什么，我是道路的时候，道路是什么？这条路能够通到上帝那里去，到天父那里去，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生所走的路，无论你走什么路，其最后一条要考虑的是什么？是一条能够通到天上去的那条路，你需要通到天上去的那条路。天上有谁？有这个天父在哪里？这天上的上帝就是生命的来源。人生的路可以停止了，可以好多挫折了，人生的路可以因为什么意外，因为疾病死亡了，但是这条路通到天父那里去的路是可靠的，就让我们生命不停留在这个世界里面，对不对？我们生命不只停在这里，各位，你的生命不是停留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不是只有一生的。我不是说你要来生，你要来生是一个佛教的思想，你可以有永生的、永恒的生命的，不是停在这里，不是停留在这里。1975年、76年，我在香港听这个格培里 Billy Graham 讲布道大会的时候，10万人在香港大的球场，他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一百年以后这里没有一个人还生存在这里。当然是他对的，大部分是对的，除非你那个你那个球场里面有大概刚刚一个出生一岁的人啊，然后他生活到活到101岁，那么就格培里的话就错了啊。无论有多少，106岁、120岁还是要死的。那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的那一位。你跟我的生命不停留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路啊，带领我们到天父那里啊。他不单是讲道路，还有什么？刚才那句话，我是真理，真理。比拉多曾经说，那个审判耶稣的官，什么是真理？耶稣说，我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说，什么是真理啊？这句话很深啊，真理这句话可以在不同层次来讲话的。你在学问上讲真理可以的，对不对？你从小读书就是讲真理的，老师开始希望他就是教你真理了，以前我记得我一个老师害得我不小，他是要教我数学的，他讲的课很慢还是怎么？他没有讲完，然后呢考试了，然后有一条数学的题目我们看不懂的，每个同学都不懂，那么结果呢，老师就在黑板上写了答案给我们，说不考了，那一条就给我们答案，所以我一生的数学好都不太好，这个是小学的时候，直到中学才重新开始学习，讲真理嘛，什么是真理？我们一般从讲真理的哲学哈来说，什么是真理？逻辑一致的才能够有真理，所以逻辑一致，对不对？你逻辑都对了，都错了，根本不能讲出真理的，对不对？好了，你这个书或者你讲的话所讲的事情与事实是不是相互呢？这个决定什么是有没有真理。如果我说外面下雨了啊，你怎么知道我这句话是真的呢？你跑到外面去看一看，你看到哦，真的下雨了，刚才我讲那句话外面下雨就是真理，对不对啊？所以一般是讲真理。那么这一切呢，耶稣说我是真理，都有关啊，这些真理都是从耶稣那里来的啊。人为什么能够思考？为什么有逻辑这个思考这个东西？难道只是进化过程里面突然产生的东西吗？也是很奇妙。如果是真的，如果人真是在进化过程里面产生了人的逻辑的思考，能够寻找真理，这个很奇妙的。其实如果这是真的啊，圣经告诉我，不单是这样，也有个创造宇宙的万物的神，他是那个真理的来源。所以有各种的学问，各种的学问也是不同各个的人来寻求各个的真理，对不对？我最近在 YouTube 看到一个在美国的科学家，有些人可能都认识的，那 Neil deGrasse Tyson 哈，那么他的有人在访问他，你们这个天文学今天在研究什么一个什么主要的关注的主题？然后他我这个天文科学现在今天。这所面对要寻找的明白的是什么真理的东西，就是关于 dark matter 跟 dark energy 哈，matter energy 哈，dark 是什么 ？dark 不是指黑色的，可能是指黑，但是指你看不见的，黑到地步你看不见的，好像这个房间全的灯都关了，黑到一个地步你什么都看不见，什么光都没有，你都看不见。那他说这个 dark matter 是什么呢？他是寻找真理啊。The dark matter 是讲到一个东西，这样就讲到了这个宇宙里面这个我们有不同的银河嘛，有千百亿的银河那么多啊，几十年前以为我们这个银河系就是这个宇宙，整个宇宙这个银河系啊，后来发现这个 Hubble 望远镜进以后，还有这科学家研究以后呢，就说不是。这个我们这个银河再往一个小的地方去一看， 里面背后还有银河。又后来再研究了，再发现了，又看了好多银河，就发现千万亿的银河，每个银河有亿亿万万的这星星。那么他们就问，面对了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银河，为这些星星能聚在一起呢？理论上他们又分开的，又跑开的，什么力量让它聚在一起呢？啊，他们又研究这个东西。那么他们现在相信呢，有一个叫 dark matter， 黑的物质的东西，是这个东西你看不见，就是这个东西让我们这些银河、这些星星能聚在一起。现在还看不到它是什么，不知道它是什么，找不到，还找不到，这些理论推出来的，啊，那这里有没有真理？有的，这个科学上要求的真理，但是什么都不知道，啊，另外要 dark energy， 黑的能量是什么呢？就讲到啊，现在天文科学家也看见这宇宙万物啊，这个宇宙的其他的银河。都以非常高速的速度飞离开我们的，啊，因为这样飞离开我们这些银河，岂不是离开我们？每一个银河都往外的飞开离开，非常高速的，啊，高速到一个地步啊，哇，太厉害了。那他们就问一个问题了，啊，就为什么这些银河都不断往外面飞呢？这往外面飞其实就是宇宙膨胀了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e。为什么这样呢？他说一定有背后一个动力推动他的，那东西现在还找不到是什么，能够找到的人呢，他就得到 Nobel Prize 了，肯定的。所以一个是什么？一个能量，一个力量把所有这些星星聚在一起，但另外一个力量呢，就把这个银河星星往外面推出去飞，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找到这个真理也不简单。所以真理好多，对不对，弟兄姐妹？啊，当我看见这东西的时候，让我啊，我还讲一个所谓这个黑的 dark energy dark matter 啊，今天我们可以看见的宇宙，只有1%几啊，非常小的，啊，很小很小，啊，但那个 dark energy dark matter 就好多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好多都不知道。好多都不知道，你们搞科学的人都懂得了，不用我讲，我知道，啊，对对，啊，那是什么力量了？我就想从另外的角度来思考什么？这个圣经有一句这样的话，啊，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个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成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立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什么托住万有。这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经过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以后，跟随他的人默想他，思想他，也从上帝领受了启示，然后他们能够说一句话，耶稣基督他能够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我不讲科学了，可能我们还在找这个什么 dark energy dark matter 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从圣经的真理里面可以知道一个事情，这位上帝的儿子，他就是那个推动着万有托住万有的主宰。我个人思想，这 dark energy dark matter 是不是就是耶稣基督的力量？我不敢讲多了，不然我就把神学讲搞到科学去。耶稣说我是真理，当然你知道我讲了那么久，我所讲的真理不是这个东西，我讲的真理不是这个东西，还有其他的，真理是什么？当耶稣讲真理的时候，不只是讲科学，也不是讲科学，不是讲我们各种的学问，虽然这些科学学问都在他里面的，因为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那创造的主，他是真理的来源，万有一切的知识学问都在他里面，但耶稣讲的不是这个，他讲了什么？他讲的真理是关于什么？关于神的，关于人的， 关于罪的，关于爱的，关于恨的，关于信跟不信的，关于永生的跟永死的，是什么？这些真理。举例子，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句话也是轰天动地的。有什么？有个神，还有一个道。太初已经在了。这个道其实他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这个道就与神同在，这个、宇宙万物的背后或者之前是上帝，有神存在。不是无神的。今天无神论害我们太多了。如果没有神，一切只有物质。如果一切只有物质，那么我们都是从物质进化来的。你只是一个肉体的人，你没有灵魂。你甚至从科学来，从哲学来说，你没有自由，你没有自由意志。物质东西推不出自由意志的，听懂吗？我今天很强调用自由意志，但纯粹是物质东西不能进化到有自由意志的东西。没有自由意志，没有灵魂，灵魂是非物质的。你接受唯物论的结果就是这样，接受唯物论的结果是你是机器，你是动物，对不对？只有当有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才让我们可以讲灵魂，讲自由，讲人生，讲意义。现在耶稣来了，就告诉我们，有神。那不单是讲有神，也有人，人是他创造的，你是他所创造的人。圣经说我们是按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 We are made in the image of God。我们是非常宝贵的。创世纪第九章这样挪亚洪水以后，上帝再一次讲不可杀人，不可以杀一个人。为什么？为什么不可以杀他？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不能杀人的原因，因为人是被上帝的形象创造，所以他是非常宝贵的。你可以杀一个动物，当然你不应该越大一个动物啊，但是你不能杀一个人。为什么？你是因为人非常宝贵的，只有在圣经的启示底下我们才能够明白的。对，那么讲到信与不信，讲到这个光来到这个世界，讲到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是什么？不接待的不信。什么是信？信是接待耶稣，把他接受过来，接受到你的生命的里面，里面有不简单的真理啊，对不对？讲到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爱，没有一个更伟大的爱，这是能够像神的儿子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来舍命，没有一个更大的爱，就在这里。好多伟大的基督徒的爱，好多人类里面的爱，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上帝这个爱。为什么人要讲爱啊？为什么动物不讲爱啊？有些动物也好像也要讲爱的，对，但还没有爱到哪一个深那么深，对不对？那只有上帝讲爱，爱的那么深。耶稣讲到我要去了，你们要假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说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你们要死在罪中。为什么？你们要罪里面死。为什么？因为你们若不信我，你必定死在罪中。所以他讲这是什么？这是真理。所以这里讲到有上帝的真理，有人的真理，有罪的真理，有爱的真理，有恨的真理，甚至有恨的真理。恨的真理是什么？这里讲到要彼此相爱。你们若熟世界，世界必熟自己的，只因你们不熟世界，乃是我从世界里拣选你们，所以世界都恨你们。 世界恨你们。我们不仅讲基督教的一个原则伦理理想真理吗？举例子，我们说我们不同意堕胎，我们不同意同性恋，你凭什么来这样讲？你凭圣经的真理来讲，对不对？但耶稣说世界的人要恨你们，变成什么？变成他们不一定要接受你的理论啊，他们看是理论啊，他们不一定要接受你的标准啊，对不对？这世界各种事情行动的背后，就是这些不同的思想在斗争啊。好些基督徒为什么那么看重那个最高法院的那个法官呢？特别是在美国 ，Supreme Court 要选哪个法官呢？因为那个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的法官会影响那个社会道德的标准，对不对？社会道德的标准。所以我们说，我基督徒也是这样推论，所以我们一定要选一个什么不是民主党派的，我也选一个共和党派的，不是选一个自由党派的啊。所以我们结果今天就看到这个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好多的基督徒，我不是所有基督徒的看法立场，所以说我们要选 Donald Trump， 因为他是共和党的啊。现在那个另外最高法官要退下来，他说要辞职了啊，这个是共和党说啊，好了，这是他们的机会，再选一个他们所同意的法官出来。啊，请你注意啊，我这样讲不是我是共和党，我也不是说我是民主党，我觉得我是一个独立的党，我希望能够成为耶稣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耶稣说世人就要恨你们，世人就恨你们，是说明什么？你不要靠世界，你不要靠世界上的政绩权力来帮助你。这个世界政绩权力是我是共和党了，所以我帮助你们基督徒，你选我为总统我就帮助你们。耶稣一早就说了世人都恨你们，最后的原则是什么？最后原则不是那个党那个政绩那个世界来帮我们，我们基督徒有我们的原则标准理想，但是这个原则标准理想很可能面对这个世界，或者将来哈，还将来全盘的被这个世界所否定。世界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其他宗教，没有一个政治的理想那个立场来支持你，可以发生吗？可以发生。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学习来接受，因为这个缘故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是一定要够支持某一个党，你要支持的是圣经，因为这个党可以改变的，这个党里面的人可以坏的，这个党的总统可以是不道德的，非常不道德的，好像今天这个一样。我们要信靠的是我们耶稣基督所讲的，那甚至当世界的人不同意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牺牲，为自己的生命牺牲出来。就是耶稣说我的道路真理，我们可以是这样。星期六就是好多人去游行，在美国几百个不同游行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游行反对我们美国 Donald Trump 下来的那个 policy， 把那个这些非法移民的孩子跟父母分开。有些基督徒还是支持 Donald Trump 的，因为他们希望 Donald Trump 能够带给他们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合乎他们的道德思想的，但是他们没有考虑这个总统带来的祸害，违背人性的祸害。所以小孩子现在说哦，好了，他们要恢复过来，但还不行的。基督徒可以站起来，还是做一个社会的良心，能够说总统你所做的是错的， 好像什么？好像西洗约翰那一天啊，跟这个西律说，你娶了你宋帝的妻子，这太太是错的啊，所以他就被抓了啊。我们这个 general 什么 GA 那个 sessions 啊，政府所做的这些合乎圣经的，就是应该是这样说，是吧？百姓要听从顺从政府是合乎圣经的，因为他用引用罗马书实际上这样。好多基督徒的人起来说，谢顺先生你错了，你这样了就是让我们继续一切腐败的。你看旧约圣经，好多先知都起来说，王帝啊你错了，你王啊你错了。弥迦书他说，世人啊，耶和华以己势力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爱好怜悯，与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是先知所讲的一个什么？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发生的。我今天不能讲生命最后这个部分。耶稣说，我是道路，不是真理，他有另外一个标准，他呼吁我们来啊，他呼吁我们来啊。最后注意这一句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这个是警句圣经的关键。不但是我是什么，我是道路，我是真理。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其他的，他是唯一那条路，他就是那个真理。”若不借着我，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一个信心的挑战。我们要采取的是哪个方向？我们要采取相信还是不信？耶稣说：“你没有进窄门。”这句话本来是对门徒说的，但我们可以应用在这里，因为引到灭亡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路是大的，人在找路。好多的路都是人希望，哦，这是好路了，我们就去走。结果他们都进了这个大路，但结果引道是什么？灭亡。你看耶稣说，引道永生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是耶稣给我们每个人的挑战。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把握抓住耶稣基督这句话。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就是那个道路。你就是那个真理，你就是那个生命，帮助我们能够抓住耶稣基督，能够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你，能够在我们以后的一生里面，在我们自己所走的路程里面，能够接上你自己的路程，你所给我们的路。但是求主给我们信心，还有认识真理的心，因为在我们所走的路的上面有好多的危险，有好多的困难，好多的挑战，好像令我们沮丧，好多令我们灰心的事情。但是让我们抓住你，我们信靠你，以及我们能够经历你所赐的那个丰盛的生命。谢谢主，奉靠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谢谢主。